我们都知道在三个礼拜之后的11月6号美国就举行那个中期的选举，除了选出过级的议员和官员之外，麻州的选民我们还要在三个课题上边我们要表示我们的意见，做出一个决定。我已经在上个礼拜的周报里边写了一个文章介绍，如果你没有看到的可以拿一份在出边还有上个礼拜的周报，所以在这里呢就不再详细的讲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登记做选举的选民的话呢，请记住这个礼拜三10月17号这是参加这个选举的最后的登记的日期。有人曾经这样批评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我们入了美国籍他们批评我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是保障自己的福利，因为公民才有某一种的福利。其次呢，就是要申请我们的亲人来美国，就是这样的目的。这一个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批评，也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一个批评。但是如果他们批评对了，我们的入籍的目的，做美国公民的目的就是保障福利，申请家人来移民，那我们怎么样回应呢？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尽上公民的其他的责任，至少在投票上边我们需要参与。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我根本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这些事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不错，在这个时间选举和一些弟兄姊妹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一天你也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现在对投票的了解，对投票的态度或多或少影响你将来在这方面的态度。或者有人说，我是留学生啊，我是访问学者，我不打算在这里长期居留的，我在这里2年3年而已。但是就是留学生，就是访问学者，你将来回到你原来居住的地方，你对选举的态度，那个参与，也影响你将来的一个态度。退一步来讲，无论你的身份是怎么样，这个国家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对你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生活都有影响。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不同的层面我们参与。就好像一个作家他说，如果你不管政治，政治就要来管你。政治是怎么一回事呢？广义来讲，是一切有关人民在一个国家下边生活的事。我还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念到孙中山先生他的名句，他说，政治解众人之事也。所以呢，政治就是每一个在我们生活发生的都可以说是政治的范围。但是我们也知道政治有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定义，就狭义来讲呢，政治就是指我们人民，我们参与，我们影响，我们监督这个国家或者政权在他们立法、行政、司法上边的活动。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的，这是这个狭义上面的定义。我们中国人嘛，在传统上边对政治不太热心，连基督徒也不例外，对教会也不例外。我们尊重政治，但是我们敬而远之，我们尊敬他，但是我们敬而远之。为什么呢？为什么基督徒教会在政治上边传统不是很热心的参与？ 我相信背景是有很多的，当我们明白之后，我们就不会单单的批评啊，你们不参与政治，你们对政治没有兴趣。举出几个例子嘛。首先在政治的经验上边，这个政治的课题、政治的观点，正是引起很多教会的争论，因此教会里边很多分裂。一些原本是蛮和谐的一些教会，但是一个政治的课题来到了，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慢慢演变就成为一个各持己见，硬化了我们的立场，越讨论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就越硬化了，甚至越来越偏激，然后就把自己定在一个道德的高地，就批评对方。我们看到台湾的太阳化的运动，我们看到香港的占中的运动，都是引发出这些的现象，造成的后果嘛，轻的较为生活产生很多的张力，带来很多不愉快的讨论，重的就是过走极端，甚至认为对方你不配称为基督徒，你这样的态度，所以呢就引起很多基督徒很爱好和睦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不要谈了，不要谈了，我们不谈政治。那这可能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事实上政治真的有很多黑暗的角落，在政治上边经验不深的很容易就被政客利用，在政治的大洪流中，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颜色。就算我们在美国的政坛里边看到一些有经验的丰富的教会的领袖，很出名的领袖，在一些选举里边或者在一些丑闻里边，都被政客利用把他赖到自己的身边，增加自己的本钱，或者是增加自己的可信性，以致很多基督徒为了保持清洁不被人家利用，我们就保持距离，不去参与。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教会的资源力量我们都知道有限，很有限，以致到很多基督徒就是觉得我们不能够抗衡社会上面的政治的机器所谓 political machine 我们结果我们对付不了他们这些政治机器很有钱，一些有钱的商人可以利用传媒他们买广告影响很多人的思想你说地球是四方的不是圆的，你讲一次没有人相信，你讲一百次就开始有人相信了所以他们有这个能力影响而且呢他们呢也有钱去支持一些研究研究出来的论点，就是支持他们的论点的我们都知道有些统计数字是可以被利用的他们也可以用钱游说或者是收买国会的议员来支持他们。那么教会我们面对这些政治的机器，我们要抽调人手去对付他们，就减少了人传福音，减少了人教主日学，减少了人做门徒训练的工作，这也是使到很多教会认为很难做的一个地方。还有第四方面，是不是有些国家的政权对教会根本不友善，他就不愿意发声，教会呢出声越少越好，你爱国就等于爱政府，教会在这些压力底下，有时候是主动，有时候是被动，就是放弃了这个权利。还有一个就是神学的观点，有些基督徒他看见一个充满罪恶和充满人为错误的一个社会，又不敬畏神的一个社会， 我们就不再存有盼望了。他们看这个世界就好像一条船，就是有很多破口，他要下沉了，要沉下去了。所以教会的工作，这不是在要救这一条这么多破口，早晚要沉下去的一条船。我们看的就是看到上边的人，他们不能够和这条船一同沉下去啊。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救上边的人，这个船就不要管了。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哎呀，不值得花时间去参与政治，政治就好像一个充满破口的一条船，啊，我们单单尽力去传福音就好了。教会在面对政治的难处，可能还有很多，但是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讨论的，就是圣经在这方面有什么教训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其实在这方面给我们有几个的教训。这一段圣经啊，马可福音四章21-32，可以分开四个分段来看。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21-23，耶稣说：“人点灯，不会放在一个斗底下吗？用一个盖盖住它不会吧？也不会放在墙底下啊，而是放在灯台上边，可以照亮周围的地方。”耶稣在这里的教训使我们想起马太福音5章，耶稣说：“你们门徒是世上的盐，也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但是光有什么特点呢？光我想到起码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驱除黑暗。在一个偌大的空间，黑黑一片，你只要点上一个小的蜡烛，那个光虽然是小，但是也充满每一个角落。所以呢，它的一个作用就是驱走黑暗。第二个作用呢，就是照出危险。啊，我们从黑暗中很容易就跌倒了，啊，地上有不平的地方，但是有光，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危险不能够去。第三个作用就是照出一条出路，啊，给我们有光，我们就看到啊，门口在哪里，我们就去。所以呢，我们也是门徒，是世上的光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三个功用：驱除黑暗，照出危险，然后长出一条出路。教会在世界上边一个使命，就是要为主发光，不是因为我们有光，而是我们反映主的光，就好像太阳自己发光，但是月亮不懂得自己发光，但是它可以反映太阳的光啊，你知道在晚上的时候有月亮出来了，我们也看到啊地上的路。所以我们同样的一样，光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应该反映耶稣基督的光。所以我们也需要好像灯塔一样，给人看到光，给人看到危险，给人看到出路。我们知道人是可以犯罪的，所以人要光照。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政府会不会犯罪呢？答案是肯定的，政府是人组成的，所以呢，政府也可以犯罪。所以政府也可以犯罪的时候，他也需要光照。我相信这就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参与政治的一个圣经的基础，他需要光照。当然我们参与政治的程度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有责任为这个世界做我们的光。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这是这个世界甚至需要碰撞。很多研究已经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吃大麻，对我们的脑袋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哪些脑袋正在发展当中的青少年，影响更大。有一个实验就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影响了吃大麻的年轻人、少年人，能够减低他们的记忆力，他们吃了之后，他们的记忆力比他们不吃的时候是下降，而且为他们做一个 IQ test 一个智商的测验的时候，就看见他们的智商测验的分数就降低了。但是最近出了一个报告，这是有一个研究的科学家，他发现到，如果停止三天42个小时，一个年轻人不吃大麻，他从前是吃的，但是他停三天，然后呢，他的记忆力就回来了，和从前差不多。他那个智商的测验也是差不多不会降低然后这个科学家呢就有一个结论，他说从前认为吃大麻影响脑袋思想的被夸大了所以其实那个不好处被夸大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媒体呢就宣传，就是说，哎呀，其实你们说大麻影响，你们夸大了那个反作用。但是当我看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媒体不公平因为呢，他们没有看这个科学家的结论的另一个部分。这个科学家的结论另外一个部分呢，他就说现在的研究还不能为大量使用大麻对脑袋和行为的影响不能够下一个结论，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尤其是不同的人对大麻不同的承受力，有些人很敏感的，无论他停止多久还是受到影响，但是这一部分有很多媒体就不提了就是只提支持他论点的一个部分，所以教会要指出这些故意不报道的一些事实，我们要照光，我们要照出那个危险我们知道推举个人主义的政客，他们在自由的名义底下在协会里边推行很多文化的实验，或者说协会的实验我们知道我们做科学的，我们科研的，我们要实验但是呢他们就做协会实验好像大麻合法化、圣别自由选择、同性婚姻正常化等等，但是他们推行这些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他们长远的影响，只是说这是自由就应该这样做我们知道在中间我们很多做药厂的一些弟兄姊妹，我看到你们在 Pfizer 在Smith Klein 的那些药厂，你们研究一个新药的时候经过很多，首先是科学家要研究出一个基础的一个理论，然后找出很多数据来支持这个理论，然后用在动物身上看它的副作用，然后在最后的人的试验然后还要讲服 FDA然后才能够把这个药推出来。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协会有很多就是一想到这是自由 没有想到后果，长远的后果，就要把它推出来。所以最后那个副作用反后效果是谁来承担呢？还不是社会来承担吗？所以我们需要发声。然后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这是24到25节。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拿走。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一段圣经应用在爱心的分享，在物质的分享上边。这样的应用可能是可以的。例如我们如果爱人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主就多爱我们了。我们不爱人主也把着我们的爱心就拿走了。如果我们和人分享，主也是多多的赐给我们所需用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根据解经的原则，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看上文下理。上文是讲什么东西上一段文章我们看过了，就讲到光，就要把这个光的这个真理分享出去，传递出去。所以建一段圣经其实也是关乎真理的。所以经文的意思我相信是这样，这是我们如何认识真理，我们又愿意传递那个真理，主就能够加添我们明白真理的容量。因此如果在社会的问题里边我们对政府的政策我们不闻对社会来讲是他失去了光照，失去了基督徒的那个光照的一个责任，他当然受到亏损。但是对教会来说同样也受亏损，因为我们明白真理的容器我们不量出去，我们的容器就越来越小，甚至把还有一点点的光都被拿走了。所以我们如果不管政治，短期来讲可能影响还不大，但是长期来讲就我们和这个社会越来越脱节。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这是一个比喻。耶稣描写天国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过了不久种子就发芽生长，撒种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它能够生长，只知道每天起来它又长高了一点。虽然他不大了解，但是到了收割的时候他还是欢欢喜喜的去收割。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的种子基本上就是指到福音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表面上好像平平无奇，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相信的是一个两个，但是神却能够将这个种子慢慢的生长得更大，扩展了他的国度。神的国度不是单以量计算的，就是说我们的国语堂去年是平均60多人，今年呢平均有70多人了，数量有增长。神的国度不单是以数量计的，而是也是以质量去计算的。什么是神的国度的质量呢？衡量天国的数值的标准是神是否在地上被尊重。为什么能够这样讲呢？就是在主导文里边我们看到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然后下两句就解释什么是国降临了这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度降临就是他的名他的旨意被尊重的意思。当然我们不能够说 那我们要把圣经的标准、神的旨意啊，就啊强加在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身上啊，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根本不相信啊，我们的福音也没有我们的能力啊，圣灵的能力去遵守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把圣经的要求都加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因此对于邪恶的道德和法律采取一个放弃的态度，我们只在教会的视为租一个水坝啊，就是把那个洪流，这个世界的不良的水挡住，我们可能得到一点点的安全感。但是当两边的水位相差太大的时候，有一天可能那个水坝崩溃了，我们都受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更受影响。如果我们不把好好的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去面对这个问题，就当在他们周围建一个水坝保护他们的时候，有一天他们走出这个水坝到大学去了，或者再到另外的地方去了，然后一个课题出现了，我们那个水坝的理论他们不满了，破了，他们就被水冲走。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小心的一件事。如果我们对这个社会的道德法律我们还是采取就是将它隔开，不和他对话，不把那个理由讲出来的时候，只怕有一天水坝还是崩溃。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个课题，和第三个差不多，这是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有一种植物，中文很有趣的把它翻译成为芥菜。我们知道在超市有一种芥菜买来但是其实这和那个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种灌木的类的一个植物我们知道植物有两种，一种叫乔木是一个主干，然后生长很多枝干灌木呢，就是在它的基本的地方就生出很多枝很多叶来的所以它就比较矮，没有长得那么高但是呢，这一种被中文翻成芥菜的它却可以长到大概3米这么高的，在巴勒斯坦的地方。然后飞鸟了，小动物了，就可以在它茂盛的枝条里边树叶里边就得到保护。耶稣就是讲这个比喻。所以今天同样的，教会的力量好像很微小，但是靠着神的力量，将来在神的国度里边，神的国度也可以成为别人的避难所。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的圣经我们的信仰是个人生活的指标而已，而不能够成为建立国家的原则，我们就轻看了圣经的力量。不错，我们不能够用道德来加在别人的身上，但是我们能够告诉人，这个国家圣经的原则可以成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在看过这一段经文之后，我希望弟兄姊妹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面对政治的复杂的时候，不错，我们有时候遇到无力的一种感觉，一种挫折的一种感觉。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做这个世界的灯台，我们就很难不去关心政治。在1974年，我信主的那一年，全世界的福音派的领袖就在瑞士的洛桑开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一个会议，华人教会也有70多位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大会呢，在开会的时候，他们首先就是肯定教会最重要首要的任务 就是传福音。因为教会做的其他工作，慈善的工作，辅导的工作，如果教会不做，其他团体还可以做。但是有一样事是没有一个团体可以做的，只有教会能够做，就是传扬福音。所以如果我们放下传福音不去做，做其他的我们就本末倒置。所以他首先肯定传福音是教会首要的任务，但是后面他也提到，但是同时教会也有参与协会服务和协会的行动。说我们教会不是说单单传福音，因为协会的服务、协会的行动也可以帮助传福音。什么是协会服务呢？协会服务是指要帮助在困难里面、痛苦里面有需要的人中间去帮助他，所以对象是个人的，是家庭的。协会行动呢，就比较有政治的味道，它的目的是要消除引起人类痛苦的根源，所以它的对象是结构性的，是社会的结构性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治标，一个是治本。标就是要包扎这个痛苦，本就是要防止这些引来痛苦的原因。虽然我们承认社会的问题是很难治本的，因为人的罪性很难治本，但是我们还需要很多前线的社会工作员。我的太太就是训练做这些的，去做那个关顾的工作、拯救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不进入政治的范畴里边，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永远只能够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我们只能够永远在包裹补救的一个角色。所以不错，我们要协会服务，但是我们可能也是在治本上边，要进到政治的范畴里边，我们也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或者有弟兄姊妹在这里问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实质的做一个关心政治呢？你说给我们一个理论的基础了，但是怎么样可以实质的关心呢？在个人的层面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学做一个好公民。你要参与政治吗？最基本的起步，你首先做一个好公民。一个在政府工作的一个弟兄他说，一个好的公民我们应该首先守法、纳税、投票、监督政府，甚至你应该出来任公职，进到政府里面去工作，参加竞选，在立法里边去工作。如果这个好像太高了，那么一个很实质的起步点就是参与你所住的社区的一些讨论，或者你的儿子儿女念书的校区的一些讨论，参与关于他们教育的一些课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个人的层面，我们也对协会的态度，我们应该有一点修改。我们不是在看这个协会是要沉下去的一条船，千疮百孔补这个吗？它那个就出现了，就不要补它了。我们要改变这个观念，因为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就讲到主再来的，但是保罗在讲到主肯定再来，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再来的时候，他还是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主快来了就放弃了面前的责任。所以他说，你们不做工的 这不应该吃饭。甚至有些人啊，他们等猪在哪要跑到山上边什么都工都不做啊，在地上的工作都辞掉了，就到山上等主的再来。帖撒罗尼迦教后书就告诉我们不能够这样。同样的，我们看到耶稣说又沉下去了，不等于我们不搜捕他。他这个破口我们看到的，我们影响那个上面的人的，我们也需要搜捕。不需要因为政府的政策好像无可挽救就灰心。我们想一想，我们基督徒如果对于现在社会的政策政府的政策我们灰心，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就更加的灰心吗？因为我们信主的人的历史观是光明的，我们知道无论现在怎么样黑暗，一切掌管在神的手中，将来在历史的终局里边是光明的，神的掌权降临在地上边。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面对一个不可知的终局，他们不知道这个怎么样走下去，这个黑暗重重怎么样走下去。所以基督徒们，我们既然有这个知道，我们更可以传出一个平安的心，我们去参与，我们去看这个政治的发展。教会整体的层面呢，限制比较多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好像税务的法律上边，我们教会整体不能够说我们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因为税务局怎样看，他说你们是免税的团体你们是中立的，如果你们有政治的立场或者你要背书某一个候选人，你就是政治团体了，然后免税的地位就取消了。所以在教会整体的层面里面有比较多的限制，但是很多工作我们还可以做。例如我们帮助弟兄姊妹对政治课题对社会问题的一个了解我们能够讲解的题目给一些弟兄姊妹有更好的了解。我们整体的还可以表示一些基督徒信仰的立场，我们不是要 endorse 或者是背书任何一个人，我们就表示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可以肯定一些参与社会行动的弟兄姊妹，我们肯定他们，我们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刘敦国语堂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在政治参与上边走得比较快，比我还快，比我想象中都快。但是有一些呢，可能还没有起步啊。我们在华富堂很多老华侨，他们成为公民30年了，从没有投过一次票，还没有，他们都不懂英语啊，还没有起步。所以两派当中一些走得很快，一些还没有起步，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很多很不愉快的一些经历。所以我有一个盼望，就是他们两者中间如果有一些中间的桥梁就好了。什么是中间的桥梁呢？我就看到有一些已经投身在社会的服务当中，还有这社会行动，但是呢有些根本不管，中间有些社会服务的弟兄姊妹，他看到社会的需要，看到这个不能够单单治标，也需要治本的，所以他也明白哪些走得快的，他也明白哪些老华侨他们为什么属于某一个政党，是因为他们50年代60年代移民的时候，某一个政党的福利制度给他们很大的优惠， 他们感恩，所以呢他们不想了啊，他们就现在就是那个党派的党员。所以呢有很多弟兄姊妹以为我们基督徒不可能是哪一个政党的党员啊，他们的政方不道德这样，他们不知道可能这个教会另外一个政党的人更多。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正是需要中间的桥梁，帮助我们更有效的我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立场。但是我相信有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方法，我们知道政治和文化是分不开的，他们有年代的关系，政治可以影响文化，文化可以影响政治。所以在谋求政治改革的同时，我们正是要注目文化的改革，改造文化的工作。文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很多方面，文字方面文章方面，音乐方面，艺术方面，电影方面，传媒方面，运动体育上面，教育上面，都是文化的范畴。我们在那里加入基督徒的影响，传染默化我们的社会。有一阵子基督教福音派出现了一个二元论的一个神学的立场，就把属灵和属世分得很开，这是属灵的，这是属世的。所以在香港的时候，1960年代、70年代，就有一个理论，基督徒不应该看电影，基督徒的女孩子不应该上妆化妆，这是属世的，不好的。所以呢，我们就放弃了那些领域里边，在电影里边，在那些音乐里边他们说的现在的电影不坑入目，现在的音乐不坑入耳所以呢基督徒不能够参与。我们放弃了那些领域里边基督徒的影响，所以他们就创作更大不好的电影，创作出更大不没有内容的音乐。其实我们应该在那些文化的领域里边，我们不单加入基督徒的影响，我们更有一个理想，就是我们的领导做那个带领的一个工作，去改造它。举个例子很多年前呢，有一个打网球的明星啊，叫张德培他呢打到世界排名第二，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能够中国人打到第二，他只有58这么高，那发球啊，有个64的发球比他的那个更有力可以更高的打球下去。但是给他打到这个，有一个杂志的访问他，基督教的杂志访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网球？他说首先是上帝赐给我的恩赐恩典所以呢我用这个恩典恩赐的时候我很喜乐，我喜欢打球。还有他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我打球打得好的时候，我能够吸引人注意我，他们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张德培然后呢主流的媒体就访问我，我就能够见证我的信仰。然后后来又出了一个林思豪，我们就知道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张德培林思豪我们没有这个影响力，但是我们还可以在电影、在文章、在摄影上边来传达基督徒的价值观。但愿有一天当你的儿子来到你的面前说，爸爸我要去和你活去，我要拍电影我的收入是1年29000因为我是一个光进去，但愿我们说好，孩子我支持你，你就在那个环境里边为主发光，显出基督徒的影响。 所以我们放弃了领域，我们放弃三年，现在要30年才把它一点点的影响力拿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努力。那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放弃影响政治的一个心态，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互相的明白我们现在的水平，也是互相的帮助能够在这个政治课题里边我们能够一同的前进。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教会在这么多课题里边我们不会分裂你的身体。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